第六篇，神的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三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思想人类生命的创造。这生命乃是带有最高知觉的更高生命。因为前一篇信息是一段插进的话，我们现在继续来研究神复造和进一步创造的过程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启示出一个由神格所举行在神格之间的会议。我们说在神格之间，因为神是三一的，用人的字眼，我们可以说在神格中有三个身位，一位神有三个身位。我不能解释这个，我只能说神是三一的，是一位神具有三个身位。这里有一个会议是由神格中三个身位所举行的，并且做了一个决定。这次会议及其决定引进了生命的成熟。神在第六天半创造了牲畜、野兽和爬物以后，他没有立刻继续造人，反之他先开了一个会议讨论这件事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，神说我们要造人。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一节，就能看见这好像是一次会议。神说我们要，神是一位，然而代名词却说我们，这证明神是三一的，并且这里不是说我要造，而说我们要造。我们要造这词的意思是让我们有点交通，有点商议。你也许认为我推论的太多了，不过在圣经里，我们要这句话的确含有商议的意思。在神创造了前面生命的各项之后，神还需要创造人作为最高的受造生命，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来彰显他自己。要完成这件工作，需要三一神父子灵在人身上做工。这在整本圣经以下各卷书里得到充分的证明。我们在之前已经看过了生命的八个项目，不要忘记这个。神在第三天的末了，在第四天的光以前，创造了青菜、青草、菜蔬、树木。在第四天的光以后，他在第五天创造了鱼和鸟。在第六天的前半，神创造了牲畜，以牛为代表，野兽以狮子为代表，以及爬物。因此就有了三项植物的生命和五项动物的生命。在我们看，似乎全地都充满了生命，不过还没有生命的成熟。在这地上，生命的成熟是人的生命，甚至在六千年后的今天，地上还没有生命能超越人的生命。不要小看你自己，你非常的高，比青草高，比菜蔬和树木高，比牲畜、野兽、爬物高。你乃是最高的受造生命，没有人就没有生命的成熟。因此三一神开了一次会，引进了生命的成熟。三一神决定创造最高的受造生命。作为中心的人生出了，他是有最高的知觉的最高生命。这是生命的成熟，有神的形象，够为神施行管制。在这地上，人是中心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，诸天是为着地，地是为着人。凡是在天空的阳光、雨水和空气，都是为着地上生命的长大。没有阳光、雨水和空气，地上不可能有生命。所以诸天是为着地，这地连同各类的生命是为着人。我们都知道，矿物是为着植物，植物是为着动物，植物和动物又都是为着人，而人是为着神的。因此人乃是中心。诸天立定了，地也预备好了，万事为着人的生存都预备好了。赞美主，神不是先创造人，然后要人等待，等他立了诸天，预备地。相反的，神是立好了诸天，预备了地，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，才叫人来到。末后， 神才创造了人，人列在末后，然而人过去是中心，如今仍然是中心。这正像东方习俗的结婚，在这样的结婚中，新郎预备了一切，最后新娘才来到。不是新娘先来等着新郎预备一切，乃是一切都预备好了之后，新娘才来到。同样的，全地是神婚娶的场地，神已经为他的婚娶预备了一切，新娘是谁呢？新娘乃是人。人是一切受造生命的成熟，没有人就没有成熟。看看草，又绿又嫩，不过缺少形态，缺少外表，它没有脸孔。蔬菜包括玉米和小麦，在形态上较为发展，不过还是没有脸孔。树是更大了，结出果子和种子来，不过全都没有脸孔来彰显自己。在这三个层次的植物生命之后，有了鱼，第一层的动物生命。鱼有脸，有两个眼睛，不过鱼的头不是清楚分别出来的，鱼没有颈项。鸟呢，有明显的脸和颈项，鸟有眼睛、耳朵和一个小嘴，有点近乎人的脸。牲畜就如马、牛，它们的脸都像人的脸。接着牲畜就是野兽，尤其是狮子，狮子的脸很接近人的脸。虽然达尔文愚昧地说人是猴子的后代，不过有许多野兽的脸像人的脸，那的确是真的。然而不管鸟、牲畜、野兽、鹰、牛、羊的脸多像人的脸，他们不是人，他们有所缺，他们较低级，他们不是受造生命的成熟。以西结书一章五节十节说到四活物，这四活物看起来像人，每一个活物都有四个脸，人的脸在前，狮子的脸在后，牛的脸在左，还有老鹰的脸在后。鹰的脸在后，因为鹰的脸不太像人的脸。狮子的脸和牛的脸和人的脸很近，不过人的脸是最高级的，因此人的生命是一切受造生命的成熟，能彰显神并施行神的管制。关于人的生命最显著的、最奇妙的事，乃是他的知觉。我们的确有最高的知觉，我们的知觉要比鱼、鹰、牛、狮子为高。就着知觉而论，人的生命是最高的。我们要喊哈利路亚，在这宇宙中，在这地上，人生出来了，人造出来了，具有带着最高知觉的生命，能彰显神、代表神的生命，这真是美妙。人的创造是这样的重要，以至于三一神在造人之前先开了会议，天空已经复造好了，诸天已经为着地的缘故立定了，旱地也露出来了，为着生出植物生命、动物生命和人的生命。看看天空，有太阳、月亮、星宿、雨水和空气，看看地，有青草、菜蔬和树木。天空有飞鸟，水里有鱼，地上有牲畜、野兽和爬物，而人是这一切的中心，来彰显神、代表神。在神创造人以后，他安息了，他满足了。我们现在来到神复造和进一步创造的中心点。第一个中心点，恢复地。神需要恢复地，为着生出生命并管制。只要地仍在死水之下，就不可能生出生命或有管制。为着要有这两件事，地就需要被恢复。第二个中心点，得着人。神必须要得着人来做自己的彰显，并且对付神的仇敌。第三个中心点，生出生命。为了有能力彰显神并为神管理，这是必须的。要记住这三个中心点，恢复地、得着人并生出生命。虽然神所创造之物极其众多， 但在创世纪一章二章的记载里，只提到生命的事，以及与生命有关的项目，因为神的复造和进一步的创造是以生命为中心，神一切的创造都是以生命为中心。他恢复地，创造人，生出各种的生命，乃是为着彰显他自己，并对付他的仇敌。现在我们来看神复造和进一步的创造的目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神复造和进一步创造的主要目的是要得着人，一个团体的人来彰显神。神所创造的人是一个团体人，神并没有创造许多人，神在亚当这一个人里面集体的创造的人类。神创造了亚当，而亚当是一个团体人，集体人。在亚当被造时，我们都被造了。如果你今年30岁，不要说你是30年前被造的，你是在30年以前出生的，但是你是在6000年前就被造了。虽然我可能比你早生几十年，我们却是同时被造的，在亚当里被造了，我们都在亚当里被造了，因为我们都集体的在亚当里被造了，我们都包含在亚当里。神并没有创造单个的人，乃是创造一个团体的人来彰显他自己。在创世纪一章26节，神说使他们，只有一个人，但代名词是他们，这证明这个人是一个团体人。在这一节里，我们这代名词如何表明三一神是三一的，他们这代名词也照样表明人是团体的。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，创造了一个团体人，使这人能以彰显神自己。创世纪一章26节说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这里我们看见两样东西，形象和样式。所有优秀的圣经读者都同意，形象是指里面的东西，样式是指外面的东西。我们都有一些里面的东西，例如心智、意志和情感，也有外面的样式，就是身体的形状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和哥罗西书一章15节都说，神的像是基督，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。神是看不见的，然而他有一个像，看不见的神有一个看得见的像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基督却将他表明出来。我们都或多或少见过基督，彼得见过他，约翰见过他，在主复活后500多位弟兄同时看见他。他真是神的像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到，基督是神身位的印象。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而神的形象是基督，所以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。在创世纪一章26节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，27节却说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。当然这里他的形象意思就是基督的形象，所以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。罗马书五章14节说，亚当这个首先的人是基督的预像预表。如果我们为某人拍一张照片，这张照片就是那人的预像或预表。亚当是基督的照片，基督是神的形象，而亚当是基督的照片。照片如何是某个形象的彰显？照样人的被造是作为神形象的彰显，神这形象就是基督。我们可以用手套来说明，手套是照着手的形象和形状造的，手和手套都有五个手指，手套是照着手的形象造的，为着手能够穿进手套里，手充满了手套，手套就彰显手。为什么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呢？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基督进到人里面，借着人得着彰显。罗马书九章 21、23节清楚告诉我们，人被造是一个器皿，一个器皿是一个容器，人不是刀子、锤子或是什么工具，人乃是器皿、容器。罗马书9章21、23节更说，人被造是贵重的器皿，要盛装神，盛装神的荣耀。哥林多后书4章7节说，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，这瓦器像手套，有一天手进来了，内容进到容器里来了，我们只是盛装基督的器皿。有一天基督来是照着人的形象样式被造的，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，而基督是照着人的样式造的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到底是谁造的，谁造的呢？这是相互的，人是照着基督造的，而基督是照着人的样式造的，使人能够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得着神的生命，这是个奥秘，却是事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都得着了这个生命，因为我们有这神圣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变化并磨成基督的形象。这里有两件事，变化和磨成。变化是里面的，磨成是外面的。我们有心智、情感和意志，这些是照着基督造的。毫无疑问，基督有最好的心智、最好的意志和最好的情感。我们的心智、意志和情感不是很真实。想想看手和手套的例子，人的手有一个拇指和四个指头，手套也有一个拇指和四个指头，我们不能说手套的拇指不是拇指，然而和真的拇指比起来却有很大的差别。我们的心智和基督的心智相比，就像手套的空拇指，基督的心智就像人的手的真拇指。我们有智慧，但我们的智慧也像空拇指，而基督的智慧就像真的拇指。然而有一天真拇指进到手套的拇指里了，两个拇指就成为一个了，一个是外表是彰显，一个是实际是内容。我们的智慧只是基督智慧的容器，基督智慧的彰显。请问你，你有爱吗？是的，我们都有爱，但我们的爱像空手套。我对我做妻子的说，不要盼望从你丈夫得到爱，即使你的丈夫爱你，那个爱也是空的。赞美主，那是空的，因为是空的，所以基督的爱能够进来。然而事情不是一直那么容易，为着让基督的爱进到我们里面，可能要有一些的对付。手套的手指可能弯曲扭转，拦阻手伸进来。同样，我们需要一些对付，好使基督的爱能进到我们里面。有一天基督的爱进到丈夫虚空的爱里，那时你就要借着丈夫虚空的爱享受真实的爱，这就是基督的爱。赞美主。我们一切的所有所事所能都只是个空壳子，最好用来做容器，盛装基督一切的所事所有和所能。基督是在我们的里面，基督的生命不断在我们里面做变化的工作。我们的爱、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思想都不够，我们天然的所有没有一样是够的，因为都是虚空有限的。基督的数值和成分必须进到我们一切的琐事里，基督的智慧必须进入我们虚空的智慧里，赐给我们基督的心思。我们的心思必须是一个容器，来为着基督的心思。基督的心思必须充满我们的心思，然后我们的心思就要变化成为基督的形象。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说，我们都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，好像镜子观看，并反照主的荣光，就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。这是里面的变化，这里面的变化也要成为外面的磨成，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都是照着基督造的，有一天基督在我们的样式里来到，我们接受他，他就进到我们的里面。这位基督现今在我们里面， 做变化的工作，不只把我们变化成他的形象，也把我们磨成他自己的形状，至终他要来使我们外面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。那时我们就要完满的、完全的、终极的与他相像。当他看见自己，他要说，你们所有人都像我。当我们看自己，我们要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都像你，你也像我们，没有什么两样。我们都要像基督，基督也要完全像我们。基督和我们，我们和基督都有一样的形象，一样的样式。这就是神创造人来彰显他自己的定旨。一面来说，人的创造已经完成了，但变化的过程却继续着。我们现今乃是在变化的过程中等候他的回来。哈利路亚。人的被造不止里面照着神的形象，外面也按着神的样式。在创造里，一切别的项目都是各从其类，然而人却不是从人这一类，乃是按着神的样式。形象如何是指神里面的所事，照样样式也必是指神外面的形状。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个奥秘。圣经一面说神是看不见的，另一面却说，甚至在主耶稣成为肉体成为人之前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他就有几次显现为人，基督有几次都以人的形身体的形状出现。当亚伯拉罕坐在帐门口，他看见三个人来了，创世纪18:2，这是耶和华和两位天使向他显现。亚伯拉罕邀请这三人进入他的帐篷，伺候他们一顿大餐，他们都和亚伯拉罕同吃。神和亚伯拉罕同吃，而且他们有透彻的交谈，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称为神的朋友。我们若读过创世纪18，会发现这是一个朋友交通的记载。神是亚伯拉罕的朋友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位天使被耶和华打发走了，耶和华留下来与亚伯拉罕一起。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面前，就像一个朋友。基督第二次在人的形状里显现，是在庇努以勒雅各的势力中，有一个人来要制服这个刚强的雅各，然而雅各竟与神摔跤，神在人的形状里与雅各摔跤，雅各真是刚强，神制服不了他，直到摸了他的大腿窝，他就瘸了。雅各问说，请告诉我你的名字是什么？神说，不要问我的名字，只要让我赐福于你。自从雅各知道他面对面遇见神了。庇努以勒的意思就是神的面，在那里显现出来的神乃是人，一个真实的人。他若不是一个真实的人，如何能与雅各摔跤呢？神另外一次以人身体的形状显现，是在约书亚5，那时约书亚负责击败耶利哥的重担，神的军队也许第二天就要出去攻打耶利哥，他们的首领约书亚背负这一次战役的重担。在黄昏的时候，我信他是在考量的局势，突然他见到一个人，约书亚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？那人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那人也告诉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，那是神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凭这些例子，我们能看见主耶稣在成为肉体之前，就曾以多次以人身体的形状显现，这真是个奥秘。青草没有脸，菜蔬树木也没有，从动物的生命开始，我们看见鱼有脸，但不太像人的脸，再来是鸟类、牲畜、野兽，再来是人，他的脸和神非常像，这是个奥秘。无论如何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智慧、意志、情感， 正如神所有的，不过没有实际罢了。我们的所有只是彰显，我们需要内容。我们也有一个形状，一个形象的形状，正像一张照片，不过照片没有实际。当人照着神的形状，神的形象被照时，他没有神的实际。在他被照之后，他还需要把神接受进来。不管人多有神的形象和形状，他并没有神的实际或神的生命。人失败了，于是神就在人的形状里而来，他在这形状里而死复活，来拔高这形状。借着他的死和复活，我们现今很容易把他接受进来。我们都已经接受并得着这神圣的生命，并且借着这神圣的生命能有神的实际。这神圣的生命现今在我们里面运行，要把我们虚空的生命变化成实际里神圣的形状，这就是变化。至终我们要磨成它的形象，圣经就是这一个奥秘的启示。我们都必须看见，我们被造所造着并按着神之形象和样式是太重要、太忠心，也太关键了。我们都必须看见基督如何就是这像，并且基督如何被造做成人的形状，使我们能把它接受进来做我们的生命和实际。至终他与我们要调和成为一个，我们是他的外表和彰显，他是我们的实际和内容。他与我们要成为一，他要像我们，我们要像他，然后我们要向全宇宙彰显神。现在我们能看见神为什么创造了诸天和地，为什么神创造了人的生命，这是宇宙的中心和意义。我们若没有看见这个，就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意义，也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。今天我们的确知道宇宙的意义，也知道我们在哪里，要往哪里去。我们在这里是要彰显神，并且要与他相会，与他合一。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像青草一样，这生命长大成了菜蔬，成了树木，然后更成为更高层的生命，鱼、鸟、牲畜和野兽。然而我们若不达到受造生命的顶点，就不能彰显神。我们需要人的生命。根据以西结书1:5-10和启示录4:6-7，创世纪1所记载生命的9项目，只有4在神面前有代表：鹰、牛、狮、人。这4在神面前代表着一切在神面前的受造之物。在以西结书和启示录里没有提到青草、菜蔬、树木、鱼或是爬物。在勇士里直到永远不会再有海，因此就没有鱼，自然也没有爬物。要在神面前做代表的乃是人，连同牲畜、狮子和老鹰。因此我们都需要长大，直到达到更高生命的层次，就是牲畜、狮子和鹰的层次。我们必须往前，直到达到人的生命所表明的生命的成熟。只有这生命能彰显神，只有这生命能为神管理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必须长大，从植物的生命长到动物的生命，并从动物的生命长到人的生命。我们说过，圣经中一切的真理都撒在创世纪里，尤其在1，我们已经看见创世纪1说到关乎光的事，而这光发展贯穿整本圣经。我们已经看见1的光、4的光，以及这些光发展直到圣经的末了，就是末了的2，那里说不再有黑夜。至终神自己是他所救赎之人的光。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是一般蒙救赎的人，我们不需要日光、月光和任何别的光，光就是神自己。因此在创世纪1所撒下的种子，到了启示录2就发展完全了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有形象这词，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， 神的形象是为着神的彰显，彰显神就是彰显神的荣耀。这小小的词形象一直发展，直到圣经的末了，就长成了新耶路撒冷，整座城有碧玉的外表。你如果读启示录四章三节，你能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看起来像碧玉，神显出来的样子像碧玉。至终新耶路撒冷整座城是用碧玉建造成的，城的墙也是用碧玉造的。从每一个角度、每一个方向、每一边来看，新耶路撒冷都有神的外表，这是神形象的彰显。创世纪一章的每件东西，除了黑暗、死水和爬物以外，全是基督。那灵来复义，那是基督，基督就是那灵，基督也是话，光来了，光是基督，空气毫无疑问是基督，灵是基督，话是基督，光是基督，空气也是基督，旱地是基督，青草是基督，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青草地，菜蔬是基督，基督是五谷、小麦、凤仙花和各种美丽的菜蔬，各样的树是基督，基督是橄榄树、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生命树，鱼也是基督，基督用五个饼、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。基督徒大多只注意五个饼，却忽略了两条鱼。基督不仅是五个饼，也是两条鱼，出于死水来滋养我们。基督也是鸟，也是鹰。出埃及记九章十四节说，基督是大鹰，将以色列人背在他的翅膀上。他是一只大鹰，将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。有一天基督说，他是一只大母鸡。在马太福音23章末了，基督说，我是母鸡，要把你们都招聚在我的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。基督是牲畜，是公牛、牛犊、母羊、绵羊、羊羔，基督也是狮子，最后基督是人，是真正的亚当。基督也是日头、晨星以及月光的真源头。在创世纪一章里，一切是基督，基督是一切。你如果只享受基督做青草，你就不够资格来彰显他。你就是享受他做菜蔬和各样的树木，你仍然不够资格。甚至你若享受他做鱼，你还不够资格。虽然你可能享受基督这么多，但你不够资格彰显他。你必须从这些生命的层次进步到鸟的层次的生命，然后你才开始有资格彰显基督。鸟的生命是在神宝座前做代表四类生命中的一类。我们说过，在创世纪一章九类的生命中，只有四类在神宝座前做代表。我再告诉你，那九类青草、菜蔬、树木、鱼、鸟、牲畜、野兽、爬物和人，在这九类中只有四类，鸟、牲畜、野兽和人够资格彰显基督。青草不够资格，它是好的，却是最低层次的生命。菜蔬、树木、鱼也不够资格。当然一切的爬物永远是被弃绝的，因为它们是要下火湖的。所以只有鸟、牲畜、野兽和人有清楚的脸。你的脸是你里面所示的外在表现，你里面的所示借着你外面的脸彰显出来。我们已经提过，青草、菜蔬、树木都没有脸，鱼有脸，但不够清楚，而且没有景象。我们需要较长的景象，使我们的脸更分明。在这九类之中，只有四类有清楚的脸，而在这四类中间，人的脸最好、最高且最分明。以你的脸与鹰的脸、牛犊的脸或狮子的脸比较，你要看见你的脸更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你里面，人的生命比鸟的生命、牲畜的生命和野兽的生命更具特征。照着神的经纶，基督有四方面，他是人，然而他像牛犊一样的服侍人；他是人，然而他像狮子一样征战、支配并管制；他是人， 然而它像鹰一样飞得远，飞得高。虽然我们需要人的生命来彰显基督，我们仍需要牛犊的生命、狮子的生命、鹰的生命。当我们有这四者，我们就能完满的彰显基督。现在我们能看见创世纪一章形象这个小词已经经过了大的发展，不只有四活物在四方面彰显基督，至终有新耶路撒冷，一座具有神的形象彰显基督，一座具有神的形象彰显基督的高大的城。神看起来像碧玉，而新耶路撒冷的外观也是碧玉，与神的外观一样。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实现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